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。第114集。他并不像个白痴，可是谁又能保证？我说，
你本来可以给我的单位打电话直接找我，或者是给我寄封信。
我本来确实可以那么做，没错。
他伸手抹了抹自己的脸，叹了口气。
我说实话吧，我想的咱们正式见面之前先看看你。
意思是说他打算先看看我，再确定值不值得跟我见一面。要是我找了个邋里邋遢的老公，生了5、6个哇哇乱叫的小屁孩，整天叼着烟卷抽个不停，他就会打道回府了。没有伤害，没有越界，故事还没开始就可以结束。也许他也觉得这就是他要这么做的原因，可是我不信。我很清楚他的小算盘，按照常规的做法，先发几个友好而温柔的消息，先打几个让彼此熟悉的电话，在大家感觉都不错的时候，找一个中间场地见面，所有这样的扯淡流程。这样决定是否见面、何时见面的主动权掌握在我手上，而这个家伙从来没打算这样做。他想要的是眼下这种情况，想要我自始至终按照他的节奏展开。可惜很不幸，他的这部分基因完好地传给了他的下一代。
所以接下来这3天，你就像个变态一样一直在我家外面偷窥我。
他动了动鼻子。
我不想承认这一点，不过我答应过你，我可以回答一切问题。我希望你现在可以明白，我没跟你开玩笑。
你的记者朋友什么也不会得到，明天第一件事，你要给他打电话，告诉他你找错人了，让他相信你说的话。
他的脑袋动了动，一脸自傲的神情很是好看，他很清楚这一点。
我答应他了。
他想让我求他，或者跺脚发脾气，怒斥他欠我的太多，怎么可以这样对我。我笑了，是短促的一声，我并不打算随他的愿。
那他会怎样呢？跟你打官司？
当然不会，可我更希望可以信守承诺。
在我扬起嘴角的同时，他接着说，
而且我觉得我们两个都不会特别希望与他为敌。
相信我，你与他为敌总要好过把我惹毛。你觉得我不认识你家那边的警方朋友吗？你希望余生每次一坐进车里就被拽出来对着酒精检测仪吹气吗？或者只要小孩说看见了一个棕色皮肤的坏人，你就得去警局跑一趟吗？
他的嘴弧度很大，线条分明，和我一样。紧紧地抿了抿，然后他说，
这显然对你意义重大。
他顿了一下，放出鱼饵等我上钩，我没上当。
好吧，我会告诉那个记者我搞错了。
他冲沙发点了点头。
我现在可以坐下了吗？
这个恬不知耻的混蛋朝我的沙发走了过去。
很好，
我说着举起枪，再次把枪口对准他。
你现在可以走了。
这让他有点震惊。
可是你的问题呢？你不想知道？
不想。你走吧。
他没有动。
我们说好半小时。
我没什么好留你的。
半个小时，我们说好的。
我放声大笑。
那你得跟我签个合同才有法律效力。滚吧，别再回来了。
他咬紧牙关。
要是你打算伤害我。
我只想把你从我的家里弄出去，要是真想伤害你，我会用这个。
我用下巴指了指我的枪。
出去。
有那么一刻，我觉得我得开几枪，他不是个习惯让步的人。有意思的是，我也一样。我看到他明白我的打算了，他瞪大眼睛向门口退了一步，但他没有走出去。
我明白 这可能把你吓到了。相信我，我没打算这样和你见面。我把我的名片留给你吧，要是你回心转意。
他的手在胸前的口袋里伸。
不，
我说着把枪指向他的手，直到他不再移动。
我们到此为止，要是再见到你，我就一枪爆掉你的脑袋。我会跟大家说我遇到了一个多么可怕的跟踪狂，我的朋友 Steve 也可以给我作证。我还会把我们这个凄惨的误会卖给你的记者朋友，让他出一个好价钱。
他慢慢地抬起头。
你和我想的不一样。
别废话，再见。
有那么一刻，他呆呆地站在客厅中间，眼神茫然地望着沙发，仿佛不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他看上去一点也不像我，完全不像了。他像个困惑的中年人，困惑太久了。过去几天一直站在寒风中幻想。最后他还是动了，他把门打开，我想他似乎还打算说点什么，但他只是点了点头，随即走进夜色当中。我走到门口，看着他出现在路口，他的帽子在街灯下面被风吹得滚了几圈。他弯腰捡帽子时动作迟缓，仿佛患有背疾。然后他拍了拍帽子上的灰尘，继续往前走，走到灯光的范围之外，转过街角。他没有再回头看一眼。我等了五分钟，又等了五分钟，确保他已经走远。我的手在抖，天气很冷，然后用枪指了指身后的房间，在确定他不会再回来之后，我把枪收进枪套，给 Steve 打了电话。他很快就接了。
你还好吗？
我很好，你在哪儿？
我就在你家附近的一个酒吧里，叫什么什么酒馆。我怕万一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知道你很能干，但是他人还在吗？或者
他想知道我家地板上有没有多出来一具尸体。
他走了，你可以回我这边来吗？
没问题。
斯蒂夫说，太快了。现在这个小混蛋觉得我很想找一个可以靠着哭的肩膀。
我五分钟内到。
结果他三分钟就到了，风把他的围巾吹得凌乱。
老天，放松。
我为他把门打开。
我家没着火。
你还好吗？
像我刚才说的，我很好。你没喝完就过来了？
是啊，我想……
他的头发也被吹得十分凌乱，橘色的，一副匆忙状。
你戏太多了，想不想来一杯补偿一下？
好啊，谢谢。
看不见的客人，作者塔纳法兰奇，演播花语之镜团队，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